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2013年，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是著名的中共党内意见者的李锐先生，在接受作家铁牛的采访的时候，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评价毛泽东。他是这么说的：生活流氓，政治忙，贤妻早逝太心伤，莫与毒液杀成性，培养奴才大黑帮。在这首打油诗里面，李锐把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成是生活流氓加政治流氓，双重的流氓。这个评价口味非常尖锐啊，完全不留情面。那么李锐先生这么说的根据在哪里呢？其实啊，李锐的这个评价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是引用了老毛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的评价。这一期节目啊，我就来给大家说说毛泽东的女人们。像江青这种大家都很熟的呢，我就不说了，我挑几个大家不熟悉的来说一说。一个男人啊，对于女人的态度，很多时候呢能看出他人品中的另一面，所以这些故事可能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看清毛泽东这个人。位于湖南长沙市东北约60里的板仓啊，有一栋松柏环绕并不起眼的农舍，他就是毛泽东的发妻杨开慧的故居。因为老毛后来成了皇帝，这处故居啊，在1949年之后被当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护得非常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屋子里面居然藏着不为人知的大秘密。1982年3月，建筑工人在修缮杨开慧故居的时候啊，无意中从卧室后墙的砖缝中发现了一批用蜡蜜封好的手稿，经过鉴定，这是杨开慧生前留下来的日记、诗歌和部分信件。1990年8月，在二次修缮的时候，工人又从卧室门右上角的砖缝中发现了一叠杨开慧的手稿，这些手稿也是被蜡纸包裹起来的，密闭性特别好。可以看出啊，杨开慧生前是有意识的把它们保存下来的，所以呢才会包装的那么好。这批文字，尤其是第二次发现的文稿，可以说啊，惊世骇俗，里面充满了杨开慧对于自己老公毛泽东的很多负面评价。原话是这么说的：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要缠住他的尸体，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据说啊，杨开慧的手稿原文中还有说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的话，但是在博物馆公开的资料中啊，被删除了。李锐老先生作为以前的中共高层，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又当过毛的秘书，他是看过这批手稿的原文的，所以他说原稿中有这八个字呢，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这八个字太震撼了，中共在公开资料中删掉了也是很正常的。杨开慧为什么会如此评价自己的丈夫呢？1930年啊，毛泽东带着他的井冈山造反队伍两次去偷袭长沙，在长沙城外曾经驻扎了差不多一个月。与此同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小孩住在离长沙只有60公里的板仓，正好是红军的控制区。当时老毛的手下就劝他回去看一看自己的老婆孩子，顺便把他们接走。咱们干造反的事儿，你把老婆孩子留在这里不是很危险吗？但是老毛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居然也不回家去探望。这种正常伦理下举手之劳的事儿，老毛看来根本就不想做，他自己去打长沙，完全不顾老婆孩子的死活，这就直接导致了杨开慧在老毛败退之后被杀。之所以老毛干出这种灭绝人伦的事儿，是因为他已经在井冈山和比他小17岁的贺子珍睡到了一块儿，有了新欢哪还管得了旧爱呢？实际上这个事儿之前啊，杨开慧就已经对老毛很失望了。1929年啊，杨开慧委托他的堂兄杨开志去井冈山看看老毛。杨开志回来之后啊，就把老毛和贺子珍已经搞到一起的情况跟杨开慧说了。所以杨开慧特别愤怒啊，因为老毛这么干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们结婚不久，他就发现老毛强奸了他的堂妹。这个事儿也是李锐先生看过的手稿中没有公开的内容之一。杨开慧一个弱女子带着三个小孩在长沙艰难度日， 老毛没有丝毫的思念和感激，几乎是不闻不问，没有一封书信，也没有一次钱财的接济，好像跟自己没关系一样，然后就到处去睡女人，到了长沙也不看自己的老婆孩子。所以杨开慧最后伤心绝望，看透了老毛的为人，说他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呢，也就不足为怪了。杨开慧的死，老毛是从来不愧疚的，你翻看他的文集，几乎从来就没有提到过，直到60年代他才假惺惺的写了一句君思骄阳我思柳。他写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后宫佳丽三千了。贺子珍比老毛小整整17岁，他跟着他的哥哥贺敏学1927年上井冈山落草为寇，很快就被老毛看上了。1928年5月呢，跟老毛结了婚，那时候啊，他还不到18岁。当时杨开慧啊，还是老毛名义上的正妻，还在长沙眼巴巴的等着老毛呢。没想到老毛已经二婚啊，睡上小妹妹了。虽然贺子珍在杨开慧死了之后被扶正，但是他的命运并不比杨开慧好多少。贺子珍在结婚之后十年中就怀了十胎，老毛天天被围剿，但真的没有让贺子珍闲过。但是这十胎中只存活了四个，其中有三个因为是在颠沛流离中出生的，被老毛一路生一路送，所以后来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只有一个在长征的时候是生于贵州，被老毛送给了一户苗族人家，叫做毛妹，她的大名叫做熊化枝，2003年才被找到，但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三年后就过世了。真正留在贺子珍身边的只有李敏。贺子珍虽然为老毛可以说付出了所有，甚至在长征的时候还被炸弹炸伤，但是老毛并不领情，还曾经嘲笑贺子珍啊是只会下蛋的母鸡。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啊，1937年的时候，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美国红色记者史莫特莱奉命来到延安宣传中共的革命，他还带了一个翻译叫做吴光伟，也叫吴丽丽。史莫特莱和吴丽丽都是知识女性，特别是吴丽丽，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又在美国留学过，大家闺秀的气质啊，是延安老铁的那些黄脸婆比不上的，所以老毛很快就被吸引了，打着讨论文学的旗号啊，天天往吴丽丽的窑洞里面跑。贺子珍本来就是个暴脾气，当时又正好怀上第十胎，对于老毛这种行为非常愤怒，所以某天在老毛去看吴丽丽的时候啊，贺子珍就冲进窑洞大打出手，不仅打了吴丽丽，还顺手打了老毛。这就是震惊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个事儿闹得尽人皆知啊，老毛的脸上就挂不住了，夫妻关系从此就基本无可挽救了。贺子珍先是被送到西安，然后又被送到苏联，名义上是保胎养病，实际上就是被发配了。更悲剧的在于啊，贺子珍去了苏联之后极其悲惨，他生下的小孩啊半岁就得肺炎死了，他又正好赶上德国和苏联开战，生活非常凄苦。1939年啊，老毛派周公公去苏联送给贺子珍一封信，宣布离婚，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老毛的一个纸条就结束了11年的婚姻。更大的打击啊也随之到来，因为贺子珍啊已经不是领袖的夫人了，所以苏联人也不给他任何面子，当他是个累赘，任他自生自灭。而贺子珍因为性格刚烈，不甘心低头，得罪了很多人，结果被关进疯人院长达6年，直到1947年中共才看在他是老毛前妻的份上，把他从疯人院里面救出来，接回了中国。备受摧残的贺子珍回国之后呢，在杭州当妇联主任，在1959年才被恩准见了老毛一面。此后啊，直到去世啊，他都再也没有见过老毛。1973年年仅38岁，只有初中文凭的谢晋仪经毛泽东提名出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同年当选中央委员，列席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一个初中学历的机要员摇身一变成了中共封疆大吏。那么谢晋仪是什么人呢？谢晋仪啊1952年才参军，1953年啊在机要学校培训后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那时候啊，中南海天天都有舞会，他们这些年轻姑娘 除了要上班之外，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三陪。谢静怡也不例外，她的长相甜美，很符合老毛一贯的胃口。1959年在中南海的舞会上被老毛选中，开始担任老毛的机要员。1968年的时候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啊，大规模武斗，这个局面就失控了。老毛就决定派人去接管这两所学校。谢静怡作为毛泽东的钦差大臣，担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实际上掌握了两个中国最顶级高校的领导权。一个初中生同时管理两所高等学府，在世界教育史上仅此一例。清华大学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叫惠宪君，他是谢静怡的副手。后来他写回忆录说啊，谢静怡的素质实在是太差了，你给他出一个点子，他半天都理解不了。在谢静怡主政北大和清华期间啊，大量的特权关系户通过工农兵学员这个渠道进入清华北大，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当今的皇帝习近平。习近平仗着老爸的关系，1975年成功的混进了清华的化工系。所谓的工农兵学员，我要详细解释一下啊。1966年文革开始后呢，全中国的高考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但是因为老毛反对高考制度，所以教育部就搞出了一个推荐制度，大学新生啊，直接从工人、农民、士兵中推荐产生，不需要考试，这就是工农兵学员的由来。大家都懂啊，在中国这种特权环境里面啊，只要说是通过推荐，那其实就是比关系啊。所谓的工农兵其实跟工人、农民、士兵没有关系，基本上都是官宦子弟。这些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啊，文化素质太差，很多人跟习近平一样，真实的学历只有小学水平，去上了大学还得先补中学的课程。不光是习近平啊，中共的这一届政治局常委里面啊，还有另外两个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他是1977年的工农兵学员，混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有习近平的头号马仔蔡奇，他是1975年的工农兵学员，混进了福建师大政治教育系。这帮统治中国人的中共高层啊，连上大学都是靠工农兵关系的，这种人当了国家领导，真的是没有比这更悲凉的笑话了。当然啊，既然小学生能当国家主席，那么谢静怡好歹也算个中学生，管理清华北大也算说得过去。谢静怡啊，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心腹啊，她也是江青的心腹。大量的所谓最高指示啊，最早都是出自谢静怡，因为她离老毛最近。1971年林彪出逃，当时谢静怡的老公叫做苏延勋，他是老毛安插在空军的一个棋子，在空军的党委办公室工作，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啊是同事。所以在林立果组织人马准备造反的时候呢，苏延勋是第一个告密的。林彪死了之后论功行赏，谢静怡因为老公告密更得毛泽东的信任，当上了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见风使舵的周公公啊，为了顺从老毛的意思，甚至在1974年准备提名谢静怡兼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但是谢静怡这种人啊，他毕竟没有任何政治根基，所以老毛一死呢，立马树倒猢狲散。在怀仁堂兵变中，谢静怡和江青一起被捕，谢静怡为了保命转化为指控江青的污点证人，最终被免于起诉，从此啊也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张玉凤出生在东北牡丹江，家庭出身很普通，14岁的时候呢就进入铁路系统，在牡丹江铁路局当餐车服务员。因为长得清秀啊，很像谢静怡，后来呢就被调到铁路部的专运处担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有了接近老毛的机会。1970年啊，25岁的张玉凤被老毛看上了，一步登天，直接被调到了中南海，担任老毛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当时的张玉凤啊已经结婚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女儿。老毛为什么会看上她呢？她长得符合老毛的口味固然是第一原因啊，但更重要的是啊，她跟谢静怡一样没有任何背景，白纸一张。 老毛这种精于权术天天搞斗争的人啊，他权术的核心就是保持党内各种派别的平衡，所以他身边用的人啊是绝对不能属于任何派别的，说白了啊，就是只能依靠于他，听命于他，这种人才能留在他的身边。老毛在林彪事件之后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做的视频啊，毛泽东林彪恩怨始末。所以老毛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啊，基本上就很少见人了，所有的信息都是靠贴身的张玉凤来传达，可以说张玉凤就是老毛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老毛最后要见什么人都得先经过张玉凤的同意，连周公公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居然都要巴结张玉凤。周公公在1975年在医院治病的时候给老毛写了一封信，他就委托张玉凤转交，在这封信的末尾，周公公居然用谦卑的口气专门写了一段话给张玉凤，是这么写的：玉凤同志你好，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听，千万不要在疲倦的时候念，拜托拜托。你看啊，堂堂一个国家的总理给一个名义上只是生活秘书的小姑娘写便条，语气卑躬到了这种程度。当然不要说周恩来啊，就连江青要见自己的丈夫居然都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大老婆要见自己的老公需要小妾批准，也算是党文化的一大奇景。但是江青不仅不敢生气，甚至连牢骚都不敢发。江青最后居然还要舔着脸送张玉凤手表、西装之类的礼物，以求得张玉凤在老毛面前为自己说几句好话。还有一个更夸张的细节啊，华国锋被老毛选为接班人之后当上了总理，有一次想去找老毛汇报工作，正好张玉凤在睡觉，华国锋啊想让他通报一下，但是又不敢吵醒他，在外面守了他2个多小时，结果还是没有醒，华国锋只好灰溜溜的走了。张玉凤能把这些实权人物玩得团团转，固然是因为大靠山是老毛，但这个女人控制男人啊，确实有一套。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很懂得怎么从心理上控制老毛。老毛这种人啊，从来只有他玩别人啊，没有谁敢玩他，但是张玉凤就敢。他知道老毛这种人，你越是怕他，越是臣服他，他就越看不起你。所以张玉凤就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对老毛生活的控制，经常硬刚。老毛身边有另外一个贴身护士，叫做孟景云，也是他的情人啊。曾经回忆说，张玉凤曾经跟老毛对骂，老毛说你不听话你就给我滚，张玉凤当场就回骂，滚就滚，谁不让我滚谁是狗，而且当场就走了。老毛从心理上已经很依赖他了，离不开，没办法，一个月后又低三下四的把张玉凤给请回来了。能把老毛玩在手掌心中的女人啊，真的还就只有这一个。老毛在死之前啊，甚至交代要把张玉凤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可惜死了之后没人听他的。老毛死后啊，张玉凤没了靠山，那就真的是退毛的凤凰不如鸡，一下就跌落到了最底层，只能走谢景仪的老路，以污点证人的名义啊，配合华国锋站出来指证江青。女人为难女人，最终换来了自己的安全。后来啊，他去了铁道部当一个普通人，2004年退休了。最后我再说一个比较悲剧的，老毛除了喜欢睡身边的机要员、小护士，他也睡大明星。民国时期啊，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娱乐行业很发达，尤其是电影行业非常兴盛，出现了很多大明星，其中上官云珠是很特别的，她经常在电影中出演阔太太、交际花之类的角色，以风情万种著称。她出演过《太太万岁》《日出》《上海屋檐下》等等红极一时的电影。1949年后啊，上官云珠因为她的形象和气质不符合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就被打入了冷宫。为此呢，他不惜低下身段啊，主动要求改造思想，积极向官方靠拢。他的第三任丈夫叫做陈树尧，因为在三反运动中被定罪，上官啊怕丈夫连累自己，二话不说就离婚了。他也算是个狠人啊。1955年啊，他出演了一部叫做《蓝岛风云》的电影，重新大红大紫，又成了一线明星，也进入了老毛的视野。1956年，老毛去上海视察， 就点名要见上官云珠。当时上海的市长是陈毅啊，他当然知道老毛的心思啦，所以马上就叫上官云珠来陪老毛。后来老毛又见了上官云珠总共六次，有时候呢是老毛来上海，有时候呢是派专机把上官云珠直接接到北京中南海。自古以来啊，有权的和有钱的人都喜欢睡明星，这些在舞台上和荧幕上无比光鲜的明星啊，在前者的眼里啊，其实只算一种特别的玩物，比普通人更能勾起他们的征服欲，这也是娱乐圈的悲哀之一啊。上官云珠傍上了老毛这个大树之后更上一层楼，本来他被前夫连累，已经被划为右派了，要批斗了，因为和老毛的关系反而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成了上海电影厂的台柱子，还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常委，一时间啊，风光无限。上官云珠也知道自己这些好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在1961年啊，专门抄写了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寄给北京的老毛，表达爱意啊，算是献媚讨好。老毛呢，也专门回了他一首诗，这就是后来被选入中国中学生教材的毛泽东版的《卜算子·咏梅》，是这么写的：风雪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我相信在中国接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这首词，以前教材里说这是革命领袖的豪情，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这其实就是老毛写给炮友的调情之作。我们从小在教材里面学到的这些领袖作品啊，背后啊都是龌龊不堪的往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但是上官云珠和老毛的关系很快就被江青发现了，因为上官云珠写给老毛的信被江青截获。江青当年也是在上海滩混电影圈的，本来同行就是冤家，现在你还敢勾引我老公，江青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966年文革开始后，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手握实权，立刻就开始报复上官云珠，他把上官定性为文艺界大毒草，残酷批斗，反复抄家。江青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上官云珠专案组啊，完全就是一副我要整死你的那个意思。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官云珠啊，又写信给老毛求救，但是他的信根本到不了老毛手里，反而又被江青截获，给他加了一条罪状，勾引毛主席。老毛其实也根本不在乎他，身边天天那么多美女，对老毛来说啊，大部分在他眼中都是玩物，甚至连一夜情的那种层次都赶不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所以他早就把上官云珠给忘了。上官云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经常被游街示众，甚至残酷的毒打，只剩下死路一条。1968年的11月23号凌晨，又一次被凌辱被毒打的上官云珠万念俱灰，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时年48岁。他留下的遗言是：我没有勾引毛主席。老毛的故事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咱们下期见。